有请。
弟兄姊妹，早晨。就开始的时候，我就想紧呢个题目咧，就固步自封啦。个固字咧，唔知道大家知唔知道，其实究竟应该系故事嗰个固啊，定系呢个巩固呢个固咧？应该系巩固定故事？嗱，其实我上网就查过一下，咁咧就话两个都通用嘅，即系渐渐一路用嘅时候咧。就兩個都有人用，咁就通用咗。咁但係即係睇下大家有冇啲中文更加好嘅，可以查翻邊個先係正字，咁可以話俾我知。因為 我最後寫呢個時候咧，都寫翻鞏固喎，唔記得咗嚇。咁就固步自封係今日嘅題目。咁我哋咧就上個禮拜啦，就我就開始同大家講《士師記》第十章。開始講耶弗他的故事，咁入邊就係講到咧，以色列人喺佢哋面對外族攻打嘅壓力底下咧，佢哋就要向上帝求幫助，亦都講到以色列人點樣將耶弗他就揾佢嚟做翻佢哋嘅領袖。今日我哋就繼續睇有關耶弗他嘅故仔啦。上個禮拜咧就講過古領袖呢個遊戲。咁我哋上個禮拜咧，就係喺度觀察以色列人佢哋嘅對上帝嘅請求，佢嘅回應；佢哋對耶弗他嘅請求，佢哋嘅回應。今日咧，我哋就將個注意力就由以色列人轉到去睇耶弗他，睇翻故事嘅主角嘅當中。開始嘅時候，我哋一齊去祈禱先。亲爱的天父，感谢你召着我们来敬拜你，来听你的话。你是掌管历史的神，主耶稣，你是那位完全的牧者，你将我们带领到救赎里面。求圣灵今天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在以色列人被救赎的历史当中学习，让我们听到你要给我们每一个人给教会的信息。求你开我们的心，让主耶稣进来，再一次转化我们的生命。奉主耶稣基督名义求，阿门。让我们首先就去回顾一下耶弗他这位士师的背景。上次有讲过的，他就是基列人，在基列那里出生长大，而基列这个地方就是当时亚扪人占据攻打的地方。这个耶弗他呢，他就是妓女所生的儿子来的，所以他长大之后呢，他同父异母的兄弟呢就将他赶出了家，他就被迫离开自己的家乡啦。之后他就聚集了，圣经说他聚集了一班匪徒去跟随着他，那就好像一个帮派的大佬那样。所以呢，当基列被外族入侵的时候呢，基列的长老呢就去找他回来，觉得这个人是很打得的，就回来跟我们做我们的领袖，带领我们跟亚扪人去作战。就去到今天的经文了，耶弗他呢，他上任了士师了领袖之后呢，他就立刻开始去做事了。他做什么呢？经文就说他呢做了以色列新上任的元首，这样他就跟亚扪的王进行外交谈判。他就派大使去问亚扪的国王，他就说我究竟跟你有什么过节？经文说你与我有什么相干？就是说我跟你有什么过节呢？为什么你要来攻打我的国家呢？攻打我呢？留意他这一句问题里面不停重复都是我字，即係呢一個亞扪王對以色列嗰個攻打咧，對佢嚟講已經係一個個人嘅問題啦。亞扪王係喺度攻打緊耶弗他佢自己。咁再睇內路，亞扪王點樣去回應呢個使者啦？嗱，佢就話以色列人出埃及嘅時候，以色列人 佔據了我的土地，現在呢你要好好地歸還他。聖經中文裡面好好地呢，原文呢是和平地這樣的意思，即亞扪王就現在就跟耶弗他說，就說這些地呢自古以來呢都是屬於亞扪人的，以色列人呢才是那個侵略者，所以現在呢亞扪王去要求耶弗他將這塊地和平地歸還呢，這個要求只不過是要求耶弗他改正以前以色列做錯的事。亞扪王做的呢就是去 建立另一個對歷史的陳述，在他自己的角度來看呢，這個地本來屬於亞扪的，在國際間領土的主權上面呢經常都是用這個手段的，即無論在士師記裡面亦或是甚至乎今天的俄烏戰爭，都是各方面有自己對主權的一個陳述。那亞扪王就是做這件事了。但我們又看到耶弗他又怎樣去回應亞扪王這個這樣的講法呢？他的回應呢就一路由士師記十一章十四節一路去到二十八節，大家應該看不到的了，這個足足有十四節那麼長。這個的回覆呢除了第五章底波拉的詩歌之外呢，是整本士師記最長的一段說話。我們很簡單地講一講耶弗他究竟講什麼呢？他呢耶弗他呢他就是很熟悉以色列的歷史的，他呢在他的回答中他很肯定地講出以色列是沒有由亞扪人手中佔據這個土地的。由第十四節去到廿三節，耶弗他就很詳細地講回整個過程，就是當年以色列怎麼得到這些土地的呢。首先他講一樣很妙的，有一件事就是這塊土地呢自古以來呢根本不是屬於亞扪人的，它是屬於亞摩利人的，是另外一個族來的。他之後他就再敘述以色列人由埃及曠野出來呢，在個旅途呢就跟不同的國家要求通行的請求，以色列只是要求要去通過這些國家。而歷史的事實呢就是以色列不是侵略者來的，但是每當這些國家呢不讓他通行之後呢，就神呢就將這些地呢就交給以色列了。所以耶弗他他很熟讀歷史，他就以事實先去回答亞扪王。講完歷史之後呢，第二十四節呢耶弗他這樣說，他說你的神基末都會賜些東西給你的啦，你都會要的啦，一樣呢耶和華賜給我們的呢我們就會要，我們就會得著的啦。耶弗他廿五節咧就再講到一個歷史事件，就是摩押王巴勒。呢個係邊個嚟嘅咧？大家唔知記唔記得有一個聖經入邊有故事咧，係有隻驢仔會識得講嘢嘅，有冇印象啊？就係巴林去呢個先知去詛咒以色列人嗰位啦。咁其實巴勒咧就係請巴林去詛咒以色列王嗰一個嘅王。咁耶弗他佢講呢一個巴勒出嚟咧，就係因為巴勒當時咧，佢知道以色列咧就逢戰必勝嘅，有耶和華喺佢背後，咁所以咧巴勒就係唔同佢有正面嘅軍事衝突，係背後揾人去詛咒佢啦，詛咒唔成功咧，又用其他方法去影響以色列，但係就唔係正面去衝突嘅，咁所以耶弗他咧。很厲害，又引這個歷史的故事出來，就跟這個亞扪王就說，你是不是還厲害過這個巴勒王先？所以呢，就是耶弗他整個敘述，就是由歷史的事實，跟著就去回亞扪王那個處境那裡，說他可以怎樣做，應該怎樣做。而 而最後咧，耶弗他佢就話：審判人嘅耶和華今日喺以色列同亞門人當中去判斷是非，呢、這、一個佢結尾其實好好強嘅結尾嚟嘅，因為咧佢就話審判人嘅耶和華就係耶和華係嗰位真正嘅士師，係真正嘅領袖。我同埋我哋以色列人同你之間咧嘅是非咧，由呢一位領袖去判斷。咁佢就咁樣去作結。咁佢嘅答耶弗他講嘅就情理兼備，鏗鏘有力，有事實，有邏輯，有感情。但係亞門王咧就唔理佢，即係費事睬佢。咁呢一個咧，由呢一個對話之中咧，我哋睇到耶弗他咧，佢熟讀以色列嘅歷史啦，佢又好熟悉神點樣拯救以色列。咁去到呢度咧，佢而家眼前就係亞門人唔理佢啦嘅侵略嚟到啦。究竟佢會做啲咩嘢咧？咁我哋繼續讀落去咯。廿九節咧就話神嘅靈降在耶弗他身上，佢咧就向亞門人出擊啦。佢嚟到亞門人嘅大本營啦，進攻亞門人之前咧，佢就向神起一個誓。佢就話：如果咧你將亞門人交喺我嘅手上咧，而咁我咧贏咗翻嚟嘅時候咧，凡喺我家門口出嚟接我嘅咧，就歸俾你。我要把他獻為燔祭。燔祭意思即係燒咗佢，獻俾神。嗱，耶弗他呢度就係向上帝發一個誓言許願。唔知大家咧有冇試過向神去許願？去發誓，我咧就試過，我想同大家分享一個自己嘅見證故事，係我大學時候發生嘅。咁咧呢個咧係我大學二年級嘅時候咧，同我一齊住我嗰個 roommate 啦，佢就說服咗我去買一個玩具，買一個大學二年級買一個遊戲機，就係呢一個。好舊噶啦，睇落好舊啦。但係當時咧最新科技嚟嘅係隨身攜帶嘅 Game Boy 喎 ，Game Boy Advance 係有顏色嘅。咁所以就哇，俾佢說服咗我買啦。咁同埋咧，令我咧好決心要去買呢個遊戲機嘅咧。咁我同我 Jira 團契弟兄姊妹，即係我嘅年紀嗰啲就會明嘅，因為咧就有一個遊戲。呢、这個遊戲咧個名字叫做《街頭霸王》，喺呢個遊戲機可以玩到喎。咁嗰陣時候係最受歡迎嘅遊戲嚟嘅。咁我哋就由細到大都玩嘅，我嗰個年代嘅。咁所以就俾就咁咧，俾我 roommate 就說服咗買咗咁嘅玩具啦。身為一個學生，咁我就俾呢個遊戲機咧，令到我又唔係完全荒廢學業，不過就做到最低嘅要求就算噶啦。由嗰一排。咁啊，有一段時間係咁樣啦。然後咧，有一晚咧，我就玩緊呢個遊戲啦，就玩到最後嗰一關啦。但係咧，打到最後一關呢個打大佬嘅時候咧，我幾努力都打唔贏佢，打成個鐘頭試咗我諗廿幾次都有，打唔贏佢，完全冇進展。咁我嗰晚本來就諗住放棄啦，唔再玩呢、这個，唔再今晚唔試啦。突然間咧～個腦就閃過一個念頭，就好似耶弗他咁，我就向神祈禱，我就話：天父，如果你俾我打贏呢個大佬嘅話咧，我就以後唔玩呢個遊戲。大家估下跟住發生咩事咧？三盤兩勝噶嘛呢個遊戲，直落兩盤。我是完美地贏了即是那個大佬是完全一下都打不到我的，直落兩盤。那我當堂嚇到面都青，那一下真事來的這個。 呆咗坐咗喺度。咁到我定一定神之後咧，我即刻掹咗餅帶出嚟，即刻收埋個遊戲機，收到櫃桶追入追入。咁我就真係冇再玩嗰個遊戲啦。咁就跟住我就即刻走去同我 roommate 講翻我嘅個人嘅見證啦，同佢分享。咁呢個就係真係發生我身上嘅事喎，同神許願嘅一個故事。而今日、那個即係我睇呢個經文咧，就諗翻起呢個故事啦。耶弗他都係咁樣，但係佢嘅敵人咧就唔係一個遊戲機嘅大佬啦，而係亞門人。而同我一樣咧，神咧都係俾耶弗他咧有一個壓倒性嘅勝利。經文話俾我哋知咧，耶弗他呢一役咧，佢攻取咗20個城鎮。亞門國咧就完完全全就俾以色列人征服咗啦。咁於是當耶弗他凱旋翻嚟啦，悲劇咧就發生了。耶弗他由米斯巴到了自己的家，不料他女兒拿著鼓跳舞出來迎接他。嗱，我哋翻去30節。讀一讀，究竟耶弗他許咩願？佢就話：無論什麼人從門外門出來迎接我，必歸於耶和華。我要將他獻為燔祭。頭先講過燔祭咧，就係要完整嘅將個祭物燒咗佢，獻俾神。耶弗他。他向神許願獻燔祭的時候，他其實已經預期是要獻一個人的。而解經家的猜測，很可能他是在想是他的仆人，或者甚至乎在那個年代，很可能第一個出來迎接一個戰士的應該是他的妻子，有這樣的估計。但是上帝呢，絕對不接受獻上人的祭的。一早在利未記裡面都有提到過，就是我不可以學外族這樣獻兒女給偶像，這樣不可以這樣去獻祭。所以呢，耶弗他他發這個誓言，他許這個願呢，我們看到他對上帝的認識是有偏差的，是有問題的。但是我們也看到耶弗他他很熟悉以色列的歷史的，但是他都可以不認識上帝。在他對亞門王的回應的當中，他也的而且確是有將耶和華和亞門的神相提並論。所以耶弗他他對上帝的認識、那個了解呢，就好像對外族迦南那些神那樣的。無論耶弗他他答亞門王的時候，他答得多頭頭是道都好，他多清楚神怎樣去拯救以色列人，但是當耶弗他他來到真的要面對戰爭、面對戰鬥的時候，他始終都是相信不到神。耶弗他他和基列的長老討價還價，幫自己得到這個領袖的位置，來到戰爭的場面呢，他都是覺得要跟上帝討價還價，跟上帝來做一場交易，因為上帝不是一個他信得過的神，是要跟他交易的一個神。講到這裡呢，就是基督教和民間宗教一個最根本的區別。民間宗教的神明，他們不是站在人那邊的，而這些民間宗教的神都是有他們自己的需要的，就是人去拜神的時候，其實去滿足這些假神、這些神明他們需要去安撫這些神。而當這些假神或者拜神的神明的需要沒有得到被滿足的時候，這些神會發脾氣的， 會對人類咧有不利嘅。例如聖經入邊有暴風嘅神啦，會有收種嘅神啦。如果冇去照顧呢啲神嘅需要咧，喺民間嘅宗教入邊咧，就會覺得佢哋就會掀起風暴，或者令到農作物冇收成，或者有人冇仔生，都係一啲呢啲神喺度唔高興，阻止人去得到佢哋嘅好處。咁所以咧，民間宗教嘅祭祀咧，就係將一啲祭物供奉俾佢哋，俾咗佢哋咧拜神求完佛之後咧，呢啲神咧就唔再嬲啦。人咧就用呢一啲祭物同佢哋交換，係一個交易來往嘅關係。古今中外咧，呢個就係民間宗教嘅特性嘅基本。但係相反咧，以色列嘅神耶和華咧，同民間宗教或者同迦南偶像嘅神係唔同嘅，根本上唔同。上帝佢喺詩篇五十篇，佢就咁樣去宣告，佢唔會需要人嘅祭物嘅，佢唔需要人，唔需要祭物嘅公牛啊、山羊啊，因為佢話所有嘅受造物都係屬於佢嘅，神係完全獨立於呢個世界，所有受造物係佢做出嚟嘅，係屬於佢嘅，佢唔需要人去滿足佢嘅需要。神擁有曬一切，佢將一啲祝福賜俾人，係出於佢自己嘅意願，唔係因為人獻啲咩俾佢去交換翻嚟。所以亦都去到新約《使徒行傳》入邊咧，保羅嚟到雅典，佢就見到成個城都係偶像，希臘人有好多嘅神殿喺度供奉呢啲嘅神。咁保羅就同佢哋講到，上帝唔係住喺人建嘅廟宇入邊，而且唔係由人手去服侍嘅，佢根本冇任何需要，唔同於呢啲異族嘅假神。我哋嘅上帝咧，佢亦都唔需要我哋嘅祭物。我哋嚟敬拜佢嘅時候咧，我哋唔係俾啲咩佢需要嘅嘢俾佢。基督徒嘅敬拜咧，唔係祭神，係我哋對一位白白賜予俾我哋一切嘅上帝一個回應，一個關係嘅建立。呢個係基督徒嘅敬拜，就好似一個細路仔送禮物俾爸爸媽媽咁樣。嗱，諗翻起咧，我細個咧母親節、父親節嘅時候咧，就可能即係細路哥啦，就畫一張卡寫啲嘢，或者就算去到大少少咧，有零用錢，有零用錢咧就買一啲嘢去買俾爸爸媽媽啦。咁呢啲嘢全部都係爸爸媽媽俾我噶嘛，咁我就唔會諗太多佢需要咩嘢，我淨係去做我要表達嘅心意，就送俾爸爸媽媽。但係咧，大個咗之後咧，就唔同啦，就發現咗咧，買禮物俾爸爸媽媽咧，就開始困難啦。因為我開始咧喺度諗爸爸媽媽佢哋需要啲咩嘢喎，我就諗啊，諗嘅諗去都諗唔到，係咪又買多條呔俾阿爸咧？或者阿媽就又係諗嚟諗去都諗唔到，又同我太太就話，是不是又買多條頸巾給阿媽呢？即是這些，就因為他們沒有需要的，就是，但是想極都想不到，買禮物呢，就變成了一個苦差了。這個事情變成這樣呢，是因為我的心態呢，已經錯了。買禮物的心態，我不是，買禮物呢，不是去買一些爸爸媽媽他們需要的東西。買禮物咧係一個對爸爸媽媽嘅心意嚟嘅，佢根本唔會介意我買咩俾佢。爸爸媽媽咧唔係以物質嘅角度去諗嘅， 所以如果我去想他需要什么东西的话，这个出发点呢已经是偏差了。而耶弗他都是这样，他又是偏差了，错了。他更加觉得用他自己的交换，他自己的牺牲呢是可以控制到上帝，可以叫上帝做一些他需要的事。我们呢的侍奉不要落这个心态，不要觉得呢我们的牺牲或者我们侍奉的参与呢，甚至乎我们的灵修的生活呢是用来跟神交换的，这个不是的。我们做这些事呢是建基于跟上帝一个关系，是对上帝的一个回应，不是去想着这件事对我自己有什么益处呢，有什么好处给到我呢。不要跟上帝有一个交易讨价还价的关系当中。而去到耶弗他呢，他知道以色列的历史，但是不代表他的生命或者他对上帝的认识是跟身边的外族的人有什么分别。我想说的就是，有正确的知识呢不一定会有正直的生命。或者换句话去说，头脑上面的知识呢不一定会转化成为我们属灵的成长，属灵的成熟。这件事呢好像老生常谈，经常都是说不要只想头脑知识啦。或者 我想这里的时候呢就想起，即我说这件事呢，大家就可能会想，哎，鬼不知道阿妈是女人咩，头脑知识就是不要只顾着头脑嘛。但是呢我就想着，是不是真的这样呢？是不是我们知道了一件事，生命就会活到出来的呢？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个最近发生的事。上个礼拜介绍过，我弟弟就在香港飞来探我们一家啦。两个礼拜之前呢，我就请了假，就带他去 Whistler 试一下滑雪。他就其实以前滑过雪的，今次他就跟我说想试 snowboard 那些滑雪板啦。我就不太鼓励他，我就说得唔得噶？你可能要上下堂先至可以去做呢样嘢噶。咁跟住第二朝我哋出发啦，就出发之前咧，咁我再问佢系咪真系 snowboard 啊，定系ski 啊，即系两条嗰啲分开安全啲。咁第二朝佢就话得噶啦，得噶啦，我琴晚咧睇咗好多 YouTube 噶啦，睇嚟好容易嘅啫。得噶啦，我识噶啦。咁我好犹豫，我系咪噶？得唔得噶 ？YouTube 喎。咁我哋去到啦，上去就好简单嗰啲去热身啦。咁我同啲细路就落先，咁睇住佢咧就一扑一碌咁落，不停咁跌。我就有啲担心，得唔得噶你？咁佢话得啦，你哋落去先啦。咁样，咁我哋就落咗去先啦。咁跟住等一阵，然之后就上回去了，我們 再看看我手點。搭上去的時候呢，就看到有一個人睡在那裡動都不動。我心想，希望那個人沒事啦。咦，不是喔，好像喔，好像是穿白色衣服的我弟弟。然後我下到即刻走去那裡，原來真的是我弟弟跌倒。咁佢咧就落到嚟，原來佢個手就跌斷咗，咁就要卒之要救護人員救翻佢落山啦。呢個參考圖片嚟嘅、我嗰陣時候即係我有諗過好唔好影佢嘅，但係唔係幾好啦，係嘛？即係神你受傷咁，但係即係佢就係搭呢啲落翻山咯。我想说就是，我弟弟他看了很多 YouTube 的片， 一樣呢，但是他這個是頭腦知識，滑雪是一個身體力行的，你身體不識呢就做不到。耶弗他都是這樣，他可以講完以色列人是怎樣，他可以講到神是一個怎樣的神，但是面對考驗面對戰爭呢，他都是用回世人的方法。我們都是這樣的，我們可以讀很多聖經，我們可以很熟很熟，我們可以不停去查經，但是如果我們沒有敞開自己被神的話語進入裡面，我們沒有去想回自己生命是怎樣的時候，生命是不會改變的。那再看回這個了，當他見到他的女兒出來的時候，他的回應是這樣的，他說：哀哉我的女兒啊，你使我甚是受苦，叫我作難了，因為我已經向耶和華開口許願，不能挽回。我想講固步自封呢，就是這件事。就算你很熟聖經的話，如果呢你自己的價值觀，你看事的觀念呢已經是 fix 了，已經定了的時候呢，你就不會改變到，你覺得呢你前面呢是沒有出路的，因為只有你自己那套觀念在你裡面。但是呢這裡很有趣，他說我向耶和華開口許願不能挽回，是不是呢其實是有一條出路的。利未記裡面呢五章四至六節是有講到，如果有人冒失發誓，即是輕口許願講了一些輕率的誓的話，他是需要去承認他犯了輕率的罪，獻回相應的贖罪祭，罪就可以被贖了。其實有出路的，但是耶弗他他看不到自己有罪。他說什麼？他說我的女兒啊，你令到我受苦啊，你叫我作難啊，他看不到自己的問題在當中，是個女兒這樣做令到這個悲劇發生。就算他要失去他女兒的生命，他都看不到自己的錯。在聖經裡面呢，我們經常讀到一個令人深刻，只有頭腦知識沒有真實敬虔，就是那一班反對耶穌的法利賽人和文士。馬可福音第七章，主耶穌他就說，引用以賽亞書去說，這百姓用嘴唇尊敬我，心卻遠離我，將人的吩咐當作道理教導人，所以拜我都是枉然。就是這樣，我們不可以只是有頭腦知識、聖經知識，但是生命呢是固步自封，沒有突破的。或者我們可能可以經常都回教會，或者個口懂得說一些好像很敬虔的說話，但是呢生命呢是沒有改變的。我們平日的決定、日常的生活可以跟世界的人是沒有分別的。所以正確的知識不一定會有靈命的成長。如果個心沒有打開給神去工作的話，頭腦知識呢不一定會轉化為一個得勝的生命。怎樣避免生命進入這個位置呢？我們呢是要回去恩典當中，因為恩典呢不是跟神交易的，不是祈求神給回報我們的。如果我們沒有經歷過上帝改變我們生命的恩典呢，我們的知識呢就會石化，不可以軟化我們的生命。恩典就是我們還是罪人的時候呢，主耶穌基督已經滿有恩典來到我們中間。恩典是我們基督徒生命的出發點，而我們生命每一個旅途每一站呢 都是去數算神給我們的恩典。基督教的福音那個好消息呢，就是我們擁有一切呢，都不是我們自己的功勞來的，是憑著上帝的恩典去給我們的。而這位神呢，他不是需要我們的犧牲，不是需要我們獻什麼給他，而他需要的呢，是憂傷的靈，憂傷痛悔的心。他要我們去行公義，他喜愛我們良善，他喜愛我們認識神，他要我們全心全意地去愛他。我們因著恩典進入到救恩的當中，我們亦都是憑著他的恩典去成熟，去成長。我們可能會跌倒，可能會跌回罪當中，但我們不用去獻祭，不用獻兒女，因為神憑著恩典呢，他已經預備了唯一需要的犧牲，就在耶穌基督裡面。最後這個星期，終之主日，就到下一個基督教裡面最重要的一個週末，讓我們這個星期繼續去反省、悔改、去重尋主恩。今天我們在這裡，也用聖餐去紀念主耶穌。